好，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就是我们福音书的分享上个星期我们还记得就是我们讲到基督徒跟这个世俗特别是跟财富的关系耶稣基督就责备了一个人他要来分家产的确分家产不是问题了而是他背后的贪心不愿意与人和好而出出要占便宜，所以他就想利用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拒绝了他。那之后我们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比喻就我们可能都常听过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呢就指出世人的一般的这个所谓通病就是大家不用教都会的就是世界的人呢对上帝的管理感到厌倦这个不用教的OK， 就是人是不喜欢被管的特别现在全世界都在这个行管政就是政府叫你 confinement 留在家里可能亚洲人还比较听话特别是欧洲跟美国人就受不了，因为他们惯了他们的政府好像巴巴这样的可以讲情的，所以他们都不怕了。所以人其实是很不喜欢被管理的，因为人是叛逆的人不单不爱被人管，人更厌烦被上帝管所以人认为呢，如果有一天可以摆脱上帝，不用再给他管，哇，这是最快乐的人了今天是没有办法今天被他管是出于不得已那怎么样能够摆脱上帝呢？就是要有足够的能力，不需要再靠他他不给的时候，我自己可以去得到。所以人就有这种的梦想从古代一直到现代都有许多这种的潮流有一些的运动好像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一些社会运动背后呢都是在宣称人是时候自己做主而让上帝退去但到了我们的年代，这种语法就讲话的方式已经没有又不普遍了是因为其实现在的人一般是我们说是我们说叫什么政教分裂，意思说一般人就已经把上帝锁在教堂里面了，意思说在教堂以外呢大家是不需要提到他的，因为他不管我们提神呢只是回到庙堂得到教堂才去讲。所以一般人呢今天在许多许多的决定上面其实是以人为主的或是说以群众的共识为主的 OK 其实是人都一直在追求这个梦想，就是不知道摆脱神那一天是多么的快乐。其实基督徒要明白很多的这些运动好像你说环保什么当然我们当中有瑞典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国宝那个小女孩全世界跑都讲环保，现在她最高兴我觉得因为现在汽车都不走了，她一定会看到她的梦想实现了但是我想她也不会觉得这就是她要追求的就算有一天全世界的二氧化碳都消失了，也不世界仍然不是天堂问题是人这个有罪的人还在从来都不是汽车从来也不是这些污染是人的罪性所以上帝其实从来没有造过任何一样的事的物质就是他所造的人跟万物是可以在他支配以外而能够存在的你看圣经你知道上帝造世界不是要让世界独立自由的，很多父母生孩子呢是解闷很孤单的时候有孩子可以玩但是当孩子很烦的时候就是给他很多烦恼，希望快快长大快快长大独立独立快点出去快点出去以后不要不要住在家里就自己过独立生活父母就觉得又轻松了没孩子的时候就盼着孩子来解闷，有了孩子就想孩子快点出去独立了。所以其实人可能以为上帝也是这样上帝造一个人是希望把他快快养大之后呢自己搞定出去这就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你定时定期认爸认妈晓得回来就可以了。 上帝没有造过这样，没有创造过任何这样的生物的。OK， 因为每一样的生物的那个气息跟生命呢，都是上帝在人的里面运作的。意思说，信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猫狗万物，包括昆虫，最后包括病毒啊，它的运作都是上帝的能力在支配的，没有一样的存在物是自己可以运作的。OK， 所以圣经一开始就给这种想法就是灌了一桶冷水啊，就说没有这样的一天啊。人会感到快乐呢，从来都不是因为摆脱上帝，因为没有可能嘛。人会感到快乐呢，是从上帝的支配里头感受到他的爱，而不是脱离他。那很多人从上帝的支配里头呢，他不一定感受到爱，因为他有内疚啊，所以他会感受到不足，他会感受到次等，他会感受到惧怕，甚至有这种内疚啊。OK， 但是基督徒啊，常常认罪祷告求赦免的基督徒呢，你会因为桌面上一个很简单的食物，你就有心里面就有那种属天的快乐。OK， 但是那些欺压穷人的富人啊，就是桌上有山珍海味啊，就是都是名厨煮的，但是每一口都尝不到味道，因为每一口的食物都在指责他是一个恶人，都在指责他是一个欺压百姓的人。所以快乐不是从摆脱上帝产生的。但这个是信仰了啊，就是凡是体验过耶稣基督的人才有办法知道世界的虚妄啊，就是努力摆脱上帝的这种虚妄，想找快乐的虚妄。那这是耶稣基督在比喻里头，当然他没有很直讲啊，但是上下文你大概应该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啊。连第二个呢，就是世人以为怎么样能够摆脱上帝，他们认为呢，就是拥有足够的财富啊，很好笑啊，你说有那么多可能啊，但是呢，大家都认为这一个的，就是大家会认为呢，有钱就可以不需要上帝管理。很奇妙。OK， 我想撒旦真的是很，他这个存在真的是很明显啊。你看每个种族里面呢，每个文化背景里面呢，都有这种共识的啊，就是这个坏东西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是从一个东西来的，就是撒旦的谎言啊。所以他用这个想法啊，迷惑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啊，让他们知道说，你要快乐吗？你要快乐，你就要有钱。你有钱，你就可以脱离神。你脱离神，你就绝对会快乐。OK， 那我们怎么看呢？基督徒看圣经啊，基督徒经历生命的人，你会知道，钱财啊，或是物质啊，它只不过是人灵魂的外衣啊，就是我们每天穿的一套外衣在外面的。当人死了，这个外衣就没有价值了，因为它有价值是因为有一个人穿上它。所以物质在人的灵魂被上帝收走之后呢，物质完全无意义啊。你说后人可以捡，当然外衣也可以留给子子孙孙啊，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穿老人家的衣服，所以也就没戏了啊。那钱财你认为你可以留给后人呢，但实际上呢，他在上帝眼中，对你来说，这个钱财只在你活着有使用价值，你一离开，它完全，我们说好像是占地方的东西，它失去了价值。所以物质呢，不能使人脱离上帝的支配，也不能使人快乐，可以吗？意思说物质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它给你一个假象，让你说你得到了某某某某数字的物质啊，你说有100万个瑞郎，1000万个瑞郎，你就会脱离上帝啊，这是一个假设啊。因为许多，我想许多人已经有100万跟1000万了，你问他，他还是告诉你他还没有脱离上帝，他希望1亿可以脱离上帝，他一直往前想。 但是每一个走这条道路的人呢，都一直会给自己有一个新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脱离上帝是何等大的一种享受啊，所以他们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个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对，因为它只是一个外衣。哪一天在追求一半的时候，上帝把我们的灵魂取走，留下来的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哥哥是我家里有两个人啊，就不是两个人啊，就是兄弟啊。我有一个哥哥跟我两个人啊。然后我哥呢，他我从小就有一个印象，他有一个习惯的，他什么都要买多的啊。他好像去他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他有时去什么什么 sales 啊，就是打折什么的啊，他一口气买20双的袜子，这样的。啊，每一双都是同样颜色的啦，啊，因为他认为穿破了一只，反正就可以跟另外一个 mix， 反正袜子都同颜色嘛，左边右边不分的嘛，啊 ，OK。连每次你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就会说给弟弟的，啊，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他每次呢，妈妈骂他说为什么买这样多，哦，给弟弟的，那，啊，连有时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坏再买，哦，给弟弟的，啊，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我每天很多品。免费东西拿的啊，我哥常都会认为呢，哎呀，没关系啊，反正我买多了，我不用内疚，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啊，他会承继我多出来的东西啊。那你问我这个做弟弟怎么想？我这做弟弟也常想说，为什么你不是拿我的？为什么我要拿你的？对吧？你要明白，承继的人啊，其实他不一定是像你那么想的，而且你想给。承继人留下的东西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你的贪心的借口来的。如果你真的是要给孩子钱，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给，要等到你最后一口气死了你再给？因为它是你的本啊，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努力，那么拼命的打工啊，礼拜天也不休息啊，餐馆开7天24小时啊，好像钱赚不完一样。哦，为孩子。为孩子，总是说为孩子，守财奴啊，就不舍得花，孩子也是不舍得给他们买东西，但是就是为了合理化他那种贪钱的样子，他就说为孩子，因为你好像讲为了孩子，没有人可以骂你嘛。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为孩子，就请你今天把财产给他，为孩子嘛，对吧？哦，他还小，哇，你就按分量给嘛。哦，不行不行，他太小了。哎吧，好吧，他结了婚，你可以好给他。不行不行，我还没死啊，这个防老还要用啊借口了啊，都是人一直想要脱离神，就走上了这个没有止境的死路啊。这条路是一定是没有回转的。OK， 所以但愿基督徒被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啊责备之后呢。我们真的是要摆脱啊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因为每一个在这个潮流上面走的人，好像都不彼此过问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好像成为大家的共识，只有我们好像会停下来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走？也只有基督徒会往后方向走，就是我们会反着方向走的，因为我们不认为摆脱上帝是好的，我们更不认为财务可以让我们摆脱上帝。OK， 所以要找快乐吗？啊，其实这个快乐并不应该从物质上去找啊。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它会让人陷入两个就是罪恶啊，这个两个罪恶也是世界常有的，就是贪婪跟忌财啊，就是当你不能满足于你所拥有的啊，上帝给你的那一份，你觉得不够，不够，不够。你会做什么？你就会不断的去累积它，因为你觉得哎呀这样少，你要更多，要更多，所以很多人对财务的这种累积是不合理的，就意思说，好像刚才说那些父母啊，就拼死命赚钱，说是给下一代，其实你帮他算了，何止一代啊，两三代都用不完，他还要的，他还要赚的，所以这根本就不合理了，这叫忌财的罪。另外一种罪呢，同时双胞胎也会出来的，就是贪婪，就是当你没有的时候呢，你看到别人有，你就想要占据别人的，因为你认为呢，他的一定是比你的更好， 所以贪婪是要那个不属于你的啊。社会把贪婪美化了 ，OK， 他们认为贪婪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基督徒不要上当，贪婪是以拜偶像一样。哦，不管哪一个神学家这样跟你讲，不管哪一个牧师这样跟你讲，不管哪一个国家举着基督教的名这样子说，你读圣经，圣经在2000年前明明的写，贪婪是以拜偶像的罪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拒绝啊这种的思维方式。啊，瑞士是相当我们说 modern 啊，就是在这个领域上啊，在金融的这一种体系上面呢，瑞士是大家很容易就联想到的一个国家。意思说呢，在瑞士这个地方生活，你的身边有许多富人，当然也有穷人啊，但是有很多的富人，而且很多的富人呢带着这种的观念来生活的。OK， 就是贪婪是美德啊，忌财啊是一种能力的表现。OK， 这不是基督教的啊，这是世界的。好啊，所以结尾呢就是耶稣教导我们了啊，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人的生命的丰盛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财物，你的生命的丰盛是因为上帝的慈爱跟怜悯在你的身上啊，是上帝喜欢看见我这个人在今天啊4月26号3:14还活着，我才活着的。不是你的权利让你今天可以活着，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今天要活着，他喜欢看到我这个活物还在，我就能够存活。OK， 是上帝对万有的护理才导致我们每一天有供应的，不是你的钱啊，一定有一天你会发现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的，因为银行拼命在印钱嘛，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钱是相对的。OK， 人的每一天的供应，你说阳光、雨水、空气，无价的，你要标多少钱呢？没有办法的啊。特别是现在啊，就春天，对不对啊？我是其中一个过敏很厉害的人了啊。那我们法国已经几乎可能快接近一个月不下雨了。那我这一区啊，我这个地带啊，今天打雷又没了，打雷。昨天下雨了 ，OK， 昨天傍晚下了一场算是蛮大的雨了。你问我它多少钱，我告诉你无价的，无价的。不是只是它让我舒服一点了，它可以让我今天可以讲到不会鼻子塞着用口呼吸啊，它让我可以有好的睡眠啊，与弟兄姐妹分享。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无价的。很多事情上帝每一天的供应不是物质上的，就是台面上那几样的东西而已，你的生活远远大过就是这些吃吃喝喝的东西，这些是上帝的护理给我们的，无价。最后一样，上帝喜欢我们啊，他不单是喜欢看到你活着，他也特别喜欢你这个人，他还没造之前他就喜欢你了，所以他就会透过每一天的物质让我们吃喝呼吸看太阳看雨水，都感觉到上帝的爱，那可能人家觉得我们精神有问题啊，雨水就雨水嘛，有什么高兴的，对吧？我们就说你不懂啊，这个情书是上帝写给我的啊。当然了，你去看人家的情书，你当然觉得无聊啊，因为你没有感觉嘛。是啊，这个雨水又不是你爸给你的，你当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雨水是我爸给我的。而且是他听我祷告给我的，所以我特别有感觉啊。只是一场雨水啊，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是给我带来满足、带来喜乐的。那这就是我们生命叫做丰盛，就是这回事。OK， 家里堆满这财富，就好像堆满厕纸这样。现在很多人堆满厕纸啊，因为很怕嘛啊。OK， 没有价值的啊，但是心灵的丰富呢是无价的。好了，不多讲了啊，这是之前我们所分享的内容。那我们来到今天了，今天的内容呢是当然延续哈，但是耶稣基督就回应了一个事件啊，就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们一起读好吗？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我们读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好，我们先解释一下背景啊，这里在讲的是谁，加利利人或是撒玛利亚人呢？其实他们都是北方人， OK， 那其实是讲撒玛利亚，但是他们就常用加利利来称他们，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常给人家藐视啊，因为他们说他是加利利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他是不纯种的，他是乡下佬，他是那些就是在国内啊，北京人老说别人是外省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加利利基本上就是因为啊，他历史的缘故了啊，北国脱离了大卫的家，北国这个耶罗波安就自己建圣殿啊，自己啊就是添加上帝的律法，篡改上帝的律法。他担心他的权力啊，他的权力是神给他的，但是他又怕上帝什么时候把这权力拿走，所以他就怕百姓每一年下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心就会归向大卫，所以他就说你们不用去啦，我给你们建两个更方便， OK， 那边一个坛，我这边两个啊，我什么都给你加，连所以呢，这个北国呢就制造了，虽然是 copy paste 啊，他从耶路撒冷抄了一个圣殿出去，但是其实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任何一个圣殿都是庙堂，都是偶像啊，所以他就让北国的百姓基本上啊，在分裂之后呢，没有一个时候是好的，亚哈。也许别是最黑暗的年代啊，但是你看他的历史，没有一个年代是近前的，虽然都叫以色列人啊，没有 OK， 所以南方人恨透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就恨透这个北方人，他们觉得你们这些北方人真的是我们很丢脸的人啊，就是不要提这种人，所以常常呢就是用不同的名字啊来提醒他们是非法的，来提醒他们是次等的啊，只有南方的犹大人才是纯种的，可以吗？啊，你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有一次不是故意走进去撒玛利亚去跟那个妇人来讲道啊，那个是一个很让人惊讶的行为来的啊，因为他特别去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女人呢只有在那个时候出现，因为她是大家所鄙视的有罪的女人。我们的主耶稣竟然在她还没有成就救恩之前呢，就把这个信息先给了他们。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轻的人。OK， 好了，这一批北方人他们也有英雄的哈。他当时呢这里说比拉多杀了这些北方人呢，就加利利人呢，很可能是指到我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在使徒行传那里有记载啊，就是有一些的我们说他们的民族英雄啊，就是北方的啊，有一个人叫做犹大啊，他曾经带领百姓来就是反叛罗马的政权，那当然后来被罗马的军队打压了啊，给杀害了。所以《使徒行传》五章三到七三十七节，他有说啊，他说，此后报名三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失散啊。所以在历史里头呢，可能这批人呢，就是报名三册，就是你们知道，他是指到，耶稣基督。就玛利亚约瑟报名上车那个时候啊，所以那个反对者其实很早就有了啊，在四百年前到了耶稣基督的年代还存在的，所以呢很可能是这批跟随者他们就是反对罗马政权嘛啊，连比拉多呢 想要除灭他们，但是没有办法，这些是游击队躲在山里，他等什么机会呢？就等他们献祭。因为你再勇敢，你再会躲，你都得来圣殿，不然你不是犹太人啊，对吧？我怎么逮你啊？我当然在圣殿外面等你了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虽然是平常啊武功高强啊，可以一个打十个，但是那一天他得要来守节，所以比拉多就派人在他们献祭的那一天就把他们抓了，就杀害他们了。 OK， 所以这里说罗马人使他们的血跟基督血混在一起，其实不是在说把他们当基督一起杀，不是这个意思了啊，意思说本来他们是去献祭物的血，他们去献祭，但是哪里知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血被人家杀流了啊，他们没有流基督血，反而自己的血被流啊，是这个意思。OK，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耶稣，但耶稣知道了啊，但是他带给了耶稣，而且呢，在讲消息的人当中，有人是想利用这个事情啊，要抓耶稣的把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嘛，对吧？如果有人问你，说比拉多做了这个事，那你怎么讲？如果耶稣说，哦，比拉多真坏，怎么办？这些人就把这个话带给比拉多啊，你看，犹大死了，但是有一个人叫耶稣，他也是反对你的，他怂恿百姓来对抗你，那他们就用这个理由让罗马人把耶稣基督也当成是我们叫做这个反对党啊，就是这个革命军啊，来扑灭。OK， 那如果耶稣说，哦，这些是叛军死的，应该啊。他们又会跟犹太人说，哎呦，你看这些为了犹太主义啊舍身流血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啊，你们的老师啊，轻看他哦啊，他轻看真正敬虔的犹太人啊，连百姓也会造反啊，也会抵挡耶稣。所以其实他们大概是有这个意图了，当然圣经没有明说啊，但我们大概知道每次这些人都有不同目的来到基督的面前。OK， 好了，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啊。我们读二到五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OK， 那耶稣没有直接说谁好谁坏，他也没有直接说比拉多不对啊，或是叛军啊，这个罪有应得，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他们都记得的事情啊，加起来我们的主责备他们。那这个不明显啊，但是耶稣说，你以为他们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其实这个用语呢，不像是在跟他们讨论呢、啊、这个时事的真实状况啊。耶稣说，不是这些人啊，他们呢、啊、死在圣殿里头啊，是有病毒啊，不是比拉多。耶稣不是在跟他们讨论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耶稣基督在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呢？耶稣看到了他们的心啊，耶稣说，你们认为自己没有死在那里是因为你们比较好吗？你的罪比较小，别人的罪比较大了。那意思说，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们有一种的观念，就认为说，那个受害者不是我，所以呢，我应该是比他们在神眼中啊，应该是比他们好一点，比较好的人。 OK， 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不是啊，这个是人的天性啊。好像当然这个经文也刚好发生在现就是在今天讲啊。那我们今天有疫情，对不对啊？我们常常看到新闻，谁谁谁中了，谁谁中，哪个国家多，哪个国家少啊，我们很容易就开始说，是啊，这个国家很坏啊，这个总统很笨啊，这个什么什么啊，所以活该啊，这个什么什么啊，怎么样？ 哎，我们很容易就犯这个毛病。你如果说今天耶稣在，我们跑去，耶稣啊，现在美国有20万个人哦，要死了，重病了。你认为耶稣会说，哦，是吧？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主耶稣还是会说，怎么样？你没有病，因为你比较好，是不是？你没有受影响，是因为你比较蒙神喜悦，是不是？他问我们，我们怎么办？啊，基督徒的观念呢、啊，不是佛家，不是其他道家的观念呢、啊，就是消灾这种啊，不是的。我们要明白，整个世界不是一种几率的运转，碰不上你，你是走运的，不是。整个世界在很严谨的按着神的心意在运转，意思说每一件发生的事啊，都是上帝的旨意。OK。所以每逢我们看到别人受灾的时候啊，我们不应该很快的认为呢，哦，这些受灾的人就一定是罪人，上帝惩罚大罪人嘛，对不对？不然上帝应该不会让他们受灾啊。有时我们看到自己没有受灾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容易自我安慰啊，跟自己说，哎，好像我没有那么坏啊，或是说你已经知道你自己在做坏事了，只是你发现哎，好像没有后果，你就开始骗自己说，可能上帝不在意啊，可能上帝不追究，会吗？那如果会的话，这段经文就是跟你说话的啊，要改变我们这种自爱或是骄傲、自意的想法。那我用白话来说啊，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啊，叫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的认识的人一些的。生活跟家庭啊，有一些家庭有困难啊，可能健康的问题啦，工作的问题啦，孩子的问题啦，夫妇关系的问题啦，就每次都常听到这些家庭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OK， 你另外一些家庭呢，天天都听到好的啊，哦，他们去旅行了，哦，这个老公加薪了啊，他们又回国了啊，他们刚刚又换了房子。诶，买了新车，又生了孩子啊，又什么什么，哇，总是听到好的。 OK， 好，你会怎么想？因为我们总会说啊，这个是神爱的嘛，啊，这个一定是罪大恶极啊，所以特麻烦。好，我不评论啊，我只是问你怎么想。如果你是当中那个人，你认为如果你做的事情跟另外那个受灾的人其实没有两样，但是你完全没有灾难，无病痛，无苦难，你要害怕，你明白吗？就是苦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反省的。苦难不是让我们去下定论的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人家受灾啊，是人家生活很困难，你也知道他有问题啊，可能是他爱钱啊，可能是他不爱主，得你问你自己。你难道很爱主吗？诶，我也是不爱主，我给神时间很多也没有啊，偷工减料啊，常常掺水的啊，对，诶，为什么我没有灾难的？为什么我生活很顺利啊？一定上帝习惯我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可以告诉你，你比那个人更危险。我们反而要为着那些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自己不爱主，但常在诸多的困难当中挣扎的人来感谢神，因为最少表示上帝还在意他们。因为我在说苦难是神管的，不是命运来的，不是他好运他没有苦难，他不好运所以他遇上很多，都是上帝管。所以上帝用苦难来促成他悔改。OK， 但是如果你这一边你也做一样的事，上帝不管你啊，不给你苦难，你要害怕，你问上帝说，如果你不给我苦难，我是没有办法悔改的。因为人是很刚硬的，没有人可以自己回转的，上帝不先动那个鞭子啊，我们是一直往前走的，是吧？啊，你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虽然你心里知道你不能，虽然你心里知道你不对，但是你坦白跟你自己想，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你那个谦卑下不来的，你只是知道你不好 好像许多抽烟的人啊，我有时认识一些朋友，我同事也是啊，我也是跟他们比较年轻一点的，我就骂他了，说你不要再抽烟啦、啊、什么，他们就笑笑，啊，比较老的我就有时跟他说，哎呀，好心你啦，几岁了还抽什么烟？哎，其实我告诉你，99%的抽烟的人都知道他在做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的 ，OK， 他也可以叫别人不要做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你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吗？就是突然间发现他有癌症啊，有什么什么什么，有的人还不停的，有的啊，但是就是有一些打击的时候呢，人才有一个好像刹车机这样停下来的，啊，所以说话说回来啊，我们有这种的假设，就是看到有苦难的人就定他是有罪的，看到没有苦的人就定他是神所爱的，这个是时候我们应该放下了 ，OK。耶稣基督在这里啊，他用了这个加利利人被杀啊，他又用了这个楼塌的事啊，就这是另外一件事，不过他们记得发生在耶路撒冷啊，楼塌的事啊，来提醒我们啊，不要因为没有看到灾难直接影响我们个人身上啊，因为临到我们身上就以为上帝找到了代罪羔羊 ，OK。就好像文革的时候，你们知道文革，我是不够老，没机会啊。但是文革我听过前辈告诉我啊，他们批斗，每天早上其实都很烦的，因为在批斗之前，他们都要想好今天要斗谁 ，OK， 你找不到啊，这小组里面个个都是标准的 ，OK， 你突然间想到，哎，老李那一天有一封信是美国寄来的啊，对了，大家就决定。针对这个说他有外国关系，所以那一天呢，大家就找到了一个代罪羔羊，所以那天大家就功劳你，连你就很放松了，因为那天没有人管你了，因为找到了一个顶罪的嘛，那有时人是这种骗自己的，你看到别人受灾呢，你有一个很怪的想法，就是你会安慰的，你说啊、哦、还好啊。上帝的子弹已经用掉了啊！本来还怕那个原子弹会掉到你的头上，而且啊，原来上帝只有一颗，今天用到这个人身上啊，你就知道你自己好像不会被惩罚，你就跟自己宣告说：“我平安了。”我们千万不要犯这种无知的罪啊！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是不会忘记刑罚罪的，不然他就不叫上帝了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啊，则被当时的人也提醒了啊，信徒啊，我们来读啊，就是有一段话，以弗所书5:5-8，我们一起念。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不要与他们同活。从前你们是阿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之子，光明的子女啊。可能你没有很明确看到它的意义啊。其实保罗在这里呢，是说做这些事，就是淫乱啊、污秽啊、贪心，他说是。不得救的 ，OK？ 那为什么他下文说不要被欺哄呢？是因为呢，有很多人告诉你说没事的啦，啊，你看某某牧师也不是这样，啊，某某长老也不是这样啊，没事没事，啊，上帝一定赦免你的，没问题啊，上帝审判你，审判别人不会审判你。保罗说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神的愤怒不是可能的，他说是。必临到悖逆之子，就是如果你被提醒，你还自己骗自己呢，你是罪加一等，你叫悖逆之子，啊，他说我们要与这样的人分开啊。保罗说不要与他们同伙，因为你一定受他们这种就是对罪啊妥协的影响。Okay? 他们因为暂时看不见上帝的报应，他们就大胆。不断的犯罪啊，大胆的去得罪上帝，这些人不应该成为我们身边就是常常我们接触的人啊。啊，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交谈啊，也是常提醒大家啦，就是你信了主很久啊， 啊，就如果你像我这样啊，已经40岁、50岁，你不可能还是有几百、几千个朋友的。OK， 你有很多朋友就表示你没有朋友啊，朋友一定是不多的啊，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你其实是要删掉的，因为那些朋友的确不是朋友，特别是这种很世俗啊，影响你。就是对上帝有不敬虔啊，你跟他们吃饭啊，你就开始喜欢他们穿的衣服啊，戴的表啊，用的手机，其实这一种其实不是朋友来的。 OK， 你说要传福音， OK， 我可以讲过很多例子啊，你们也听过了。你要传福音其实不一定需要跟人家吃吃喝喝才传福音的。 OK， 有很多上帝预备好的人呢，他曾经是你朋友，他会来找你的，因为他知道你不跟他吃吃喝喝，那些吃吃喝喝的朋友都让他很失望了，所以他会来找你，他告诉你说你跟我讲真话，我应该怎么办，是吗？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在这些事情上面说啊，为了传福音哦，啊，这个桃李满天下，什么人都做朋友，只证明你爱世界，你没有证明你爱耶稣了。 OK， 所以保罗说不需要的，不用同伙，不要再像之前暧昧的人啊，就暧昧，就是不分界限的，我们是光明磊落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好吧？啊，回到这个问题啦，就是刚才耶稣举的例子啊，耶稣教导我们呢，每当上帝在我们眼前啊，就是惩罚人的时候啊，就像这个啊，就是有人被就是不公平的杀害啊，有的有楼啊。压死18人啊，比不上911啦啊，就是，但是对当时来说，压死18人是很大件事的，因为以前的楼压不死人的，是用泥做的，塌下来呢，烧烧头、烧烧肩膀就 OK 的了啊，能够压死你，这个是大件事啊。你们看耶稣的年代，不是他说可以挖墙、挖窟窿的吗？因为其实他不是砖做的，是泥做的嘛。啊，你说泥塌下来，因为太阳晒干了，塌下来不塌了，再补回去就是了嘛，啊，所以当时18个被压死是少见的，啊，是少有的，啊，的确是一种大灾难，啊，所以当上帝用这种大灾难啊来刑罚人的时候啊，上帝没有要我们关心去问，哎，他做了什么 啊我们是很喜欢知道的，对不对？啊，听说啊新闻讲啊，今天在高速上啊，有5辆车相撞，死伤人数可能有20个人啊，我们一定为什么？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的，是不是喝醉酒啊？是不是看到外星人啊？什么？我们总是想要知道。上帝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想到的不是人家有什么罪，你要想到的是你自己的罪，要想到。这个刑罚应该到你的身上，不要因为到别人身上而感到欣慰啊！我们要知道，如果上帝给我们看见我们做的其实跟人家做的都一样，但是我们没有跟人家有一样的报应呢，是因为他宽容忍耐我们，给我们有机会悔改，不是他忘记了我们的罪啊！所以你就很明显，耶稣没有说那些死去的加利利人或是18个被楼压死的人是好人坏人，他也没有说那个比拉多是好人坏人，他都不提这些事，因为的确死了的人是好是坏跟你没有关系啊。你说以前四川地震死那么多人，到底他们是好人坏人？ 我想问，跟你有什么关系？好人也有，坏人也有，基督徒也有， OK， 爱主的也有，跟我们没有关的，因为他的时间到了，让上帝做最终的审判。但是活人啊，活着的人看见这件事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反省，是吧？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你如果不悔改，你的后果就跟他一样。所以耶稣的话很直接啊，他说你们如果，因为他们讲别人嘛，说有这些人这样死是不是不好啊什么，耶稣完全不答，耶稣转过来说，你啊跟我说话的人，你如果不悔改，意思说，耶稣说你做的是一样的，可能他们不认为了啊。但是耶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没有比他们更好，你在神的眼中，你也是应该这样被刑罚的。 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机会，所以你还是只是一个看见灾难而没有受灾的人，所以你应该赶紧悔改，免得也要一样的灭亡。 OK， 所以遭受苦难的人啊，不一定是最坏的，是上帝的时候到而已。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时上帝可以介入啊，让坏人马上被惩罚，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坏人活得很久的，所以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嘛。OK， 所以一切发生在世上的灾难啊，都是上帝怒气的记号。上帝怒气的记号呢，是普遍对全人类的，不是对一个地方的。所以不要骗自己啊，这个病只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爱吃蝙蝠，所以难道这病是认 DNA 的吗？不是啊，现在证明了，不吃蝙蝠的人也中的啊，不只是蝙蝠了，总之人，就算你不吃肉的人也会中的，你说吃斋的怎么样也会中的。所以上帝的怒气不是对某一些人彰显的，当上帝发怒一次呢，他是跟全世界的人讲的，因为大家都有共有一个罪性在当中啊。所以无论当时的灾难啊是不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呢，我们都必须留心啊，就是知道啊，人不悔改最终的后果就是这样子，可以吗？啊，我可能讲很多是解释了那个背景啊，不过我希望说你可以明白耶稣的回答有点奇怪，但是他的目的是我们应该得到警戒的，就是耶稣基督说不要关心数字，不要关心死多少人，亏损多少钱，有几辆车，这些东西。 OK， 你要常问自己，为什么不是你？难道你有更好吗？你在上帝眼中难道你有更义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赶紧悔改啊，因为不悔改的结果就是这样，好吗？我们来看下面啊，耶稣讲完这个他给一个比喻啊，是接下来的，所以这个比喻呢，如果你不把它放在同样个地方讲，的确有困难的啊。我们来念一下第六到第九节，他说：“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摆占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如果你只是光看，你说哦，耶稣教我们怎么样种树的啊啊。我去过梁弟兄的家，他家有无花果树啊，好大棵啊，他就是只送几年就长得到处吃不完啊，无花果哪来送大家都吃不完，是吧？这里搞什么？这个三年都不结果子，肯定啊，这个树有问题，基因有问题。不是啦，耶稣不在这边讨论怎么样处理一棵不结果子的树啊。OK， 他是放在这个上下文里头。儒家说仪式，所以基于上面的那件事呢，耶稣讲这个比喻，所以他应该还是在提那件事啊，就是人的自傲啊，自义啊，常看见人家受灾，心里面觉得自己很好。OK， 他就举了这个例子，他意思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人常常过度的体贴自己，一直不悔改，最后他的结果是灭亡。你说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他的意思是说，这棵树啊，就是这棵不结果的树 ，OK， 到底有没有一棵树三年都不结果的 ？OK， 我们不在意啊，因为这是比喻 ，OK。但是耶稣在这里呢，用三年不结果，有一点是在讲犹太人，他在地上三年，他给犹太人三年的机会啊，他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啊，一并讲道，但是基督说三年都没有果子，因为没有人悔改了。啊，大家都拒绝他，对不对？啊，当上帝一直给机会的时候，人还是很傲慢的啊，就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被砍下来，就是呢。所以这个比喻呢，它其实是警戒啊，就是如果你今天 好像上面的人这样，看见了上帝愤怒的记号，你不要刚硬说不悔改了，没关系，等两年，等三年 ，OK。对这些不悔改的人呢，上帝有给他宽恕的机会，有时间的。但是这个宽恕的时间呢，如果没有带给他们好处，好像这里啊，主人说，要看，管员的说再等一年啊，这个是宽容的 ，OK。如果这个宽容没有带给你好处，只带给你硬化、更硬化的心啊。结果呢，你只是跟死亡结盟立业啊，就是我用这个词汇其实是圣经的啦，就是我在下面有经文啊，我们读一下啊，就是以赛亚书28章，以赛亚说那些很刚硬不悔改的人他们怎么讲啊，他说你们曾说我们以死亡立业，以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你说他讲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这些人不悔改啊。我说没事的，我就是不结果，没事的 OK。 你看三年都没事，以后也不会有事哦，又多一年啊，更好，没事，对吧？你其实呢，他们讲这种话，这样的一种态度是跟死亡结盟的，意思说定了自己灭亡的罪。保罗在罗马书也责备过类似的人啊，我们可以读一下罗马书2章3到5节，他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惠，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啊，也是类似的话啊，就是保罗责备啊，就是有人以为哎没事吧，没事没事，表示上帝好，上帝没有问题啊，表示上帝让我继续犯罪，他觉得很高兴啊。保罗就责备说，上帝，你认为上帝允许这些恶人啊有顺利的时间，是让他们可以犯更多罪吗？保罗反过来说，不是的，是让他可以更重的来毁灭你。那我可能还没有讲到整个比喻，你可能不明白啊，不过没关系啊，你给我一点耐心啊。 OK， 好，这是背景啊，讲完了我们回来看这个比喻啊。这比喻里面有两个人在对话，一个叫园丁，一个叫主人的 啊这个比喻不是在说园丁比较懂，主人不懂啊，主人只要你没有的吃就要砍的啦，这主人笨笨的啊，园丁懂，园丁懂要加肥加粪啊，不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园丁跟主人都是同一个，都是上帝来的。 OK， 我再说一次啊，园丁跟主人都是比喻上帝，他只是用两个角色来比喻，一个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主人的意思，一个是上帝的作为，就是园丁所做的事。意思说从人有限的理解来看，有时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作为有点不协调，但是最终时候到，我们会看见他的旨意跟他的作为是合一的。就是这里就是有好像有不协调嘛，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个上帝让这个不结果的树啊，不结果不是应该被砍下来吗？但是竟然呢，上帝用更多的肥料给他，你会觉得好像很怪吗？当然我在说，如果你只是想这只是一个原，就是搞园艺搞种植，你可能会觉得很合理，但是如果你不是在想这一个层次啊，你在想上下文的时候，你说哎是我，对吧？这好像不合理，但是最终是合一的。Okay， 上帝给恶人许多的祝福呢，其实是要毁灭他，可以吗？啊，所以那些见证上帝怒气的人呢，却没有因为没有遭殃啊，而心里傲慢，不愿意悔改啊，就是觉得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好，这些事与我无关。这个比喻是一个很大的警告。OK， 我们应该时时谦卑， 不要凭我们的认识啊，这些是有限的，去解释上帝的作为，免得我们给自己产生一个虚假的平安。许多人真的是用很有限，其实他的这个很有限在一般的情况下都已经是错了，对，不深奥的啊。特别你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洗过礼，特别你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吃过圣餐，特别你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决志信主啊，你因信称义，其实这些都不没有什么深奥的，因为圣经就已经反驳你了啊，太多经文讲了，如果你说的是对的，你随便翻一下旧约的任何一段经文都在责备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割礼，他们有安息日，他们有逾越节，难道他们为什么会死在旷野，他们为什么会被地粪该吞到地里去，他们为什么会被瘟疫杀死，其实你已经看过太多太多这种例子了，对吧？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的假设，就是因为他有时他看到，哎，我做基督徒啊，哎，好像啊，上帝蛮祝福我的啊，他就以这种祝福或者这种顺利作为了他的依靠，他就认为啊，这就是了，这就是上帝救我的意思了，这叫做自作聪明啊。这些有时只是像这个比喻里头的，就是你正好是那棵要砍的树，但是上帝说在砍你之前呢，证明你真的是无药可救的，所以把肥料堆满你。OK， 不是因为我不给你肥料，你没有结果，我砍你。现在是我把最好的肥料都堆出来给你，证明你是没有的救的。OK， 有最好的东西给你，你都不会悔改的。那时你就要承受极大的审判。但我们很可惜啊，我们因为有了肥料，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觉得啊，我们上天堂了，对吧？所以要警惕自己啊，就是上帝可以用许多的美物来装饰那些灭亡之人，不是因为上帝不分善恶啊，也不是他忘记了什么叫审判的标准啊，而是我们要相信啊，就是这些用来祝福所谓的啊这些恶人的东西啊，如果不带给他们感恩跟悔改的话呢，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显出他们是有罪的人。就好像这个主人啊，当然这个比喻没有结果，没有讲后面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也不是要交代后面，但是如果你上下文理解呢，这个树你告诉我三年一年之后有没有砍，有没有砍，是有砍的。因为我在说如果这个树那一年回来不砍了，就表示主人错嘛，园丁对，对不对？因为主人误解了嘛，原来是没肥料嘛，对吧？但是我都说了，这个比喻呢，它不是在讲园丁的事啊，种植的事啊，它是在讲上帝的旨意嘛。所以呢，最终呢是砍的，最终就是隔一年后，它还是不结果子，还是砍。所以意思说，主人所讲的也对，园丁所做的也对。只是在那一刻看来好像两个决定是相冲突的，但是一年之后两个决定是一样的啊。这个园丁可能在主人还没回来没来看见早就砍，因为他都彻底失望了，他说没用，浪费了我那么多力气跟肥料给你，就是可能还没到一年他就把它砍掉了啊。这因为是神定的嘛，我意思说定罪的事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是在创世之初就做好了，只是人很多时候因为短暂的理解跟认识，常常把一些上帝的咒诅讲成是祝福，自己骗自己啊，这个人加薪了，有钱了，神祝福他。如果一个人有钱了更不来聚会，一个人有钱了加薪了啊，更缺少灵修祷告，怎么可能是祝福的？你想都知道这个完全就违背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些钱都是毒物啊。如果你说这个人的金钱丰富之后呢，他比以前更有能力更有恩赐来使用这些钱侍奉上帝啊，你说这个最少还合乎圣经了，虽然圣经的财主也不多了啊，但是这个还算是合乎了，对不对？但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一有钱就不来聚会的，不然就傲慢了就是来教会不用心啊，或是说啊对上帝不敬虔，对吧？你怎么能够说那些叫祝福呢？ 你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这一种成为许多人虚假的盼望啊，基督只是个比喻呢，真的是要我们去警醒啊，就警惕自己啊，啊，在还没有看见明白上帝奥秘的事情之前，不要随便下评论啊，不要随便下判断啊。啊，上帝他有时用很奇妙的方式来定人的罪的 ，OK， 他可以打到一个人要扁去之后，突然间好像吹气球这样让他升到很高，可以吗？他可以让一个人升到很高，突然间摔下来，也可以的。啊，历史里头一大堆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还没看见，我们不要讲话，因为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要承认我们所明白、所看见的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只是盼望上帝的旨意成就啊，也盼望上帝给我们一颗忍耐跟敬虔的心啊，不要看见恶人啊得逞，我们就心怀不平啊。我们知道啊，上帝有他公义的一个交代，好吧？那来到最后一段话了啊，今天我要讲完的就是第十到十七节呢，是接下来的啊，是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行了一个神迹。那为什么把这个神迹也放在这里呢？因为它是有关联的，就是一个自爱的人啊，他不爱上帝的荣耀，他只关心自己，也只是一直想要逃罪的人，就是逃离罪啊审判的人呢，他不单会看到别人受苦，自己会安安息了，因为不是他了。他还有一个很怪的动作，就是他看到别人被祝福呢，他也会不高兴的啊，他也会因为别人被祝福呢，他觉得这个人不配，否定他，以致他良心会比较舒服一点。啊，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啊，从第十节到十一节，十三章。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扶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啊。好，这是另外一个场合啦，但是其实路加把它放在一起了啊，就还是在讲同一个原则啊，就是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就是人的自爱啊，人不爱上帝，不爱人如己啊。那前面我打在纸上，你可以自己读哈，就是自爱的人是像前面说的啊，别人的遭遇，你看到别人不好，你觉得自己比较好，所以你的良心虽然你也不好啊，但是你良心好像比较平安。那现在要讲一个例子是反过来的，这样的一种人呢，他看到上帝突然间祝福另外一个人，他也很难受的，因为他说难道他比我好吗？对吧？不会啊，看来我比他好啊，因为他自爱嘛，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所以他看到上帝祝福另外一个人没有祝福他呢，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想办法去拒绝，就说这个不是祝福，这是碰巧，这是走运，这是魔鬼的工作，就是要剥夺上帝在人身上的福气。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子做会让他舒服一点，就会让他觉得说啊，原来我没有那么糟，因为上帝没有祝福任何人，所以我就没有被祝福。如果上帝祝福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你的话呢，你当然很难受 啊，你会觉得是你比别人都差嘛，对不对？好了，这里就有一个例子了，有一个女人病了十八年啊，连这里说她是一种比较不寻常的病啊，你们知道路加是医生啊，他也没有讲，通常路加会标明清楚这病是什么的啊，你们看别的地方，这里就不说，但路加特别交代他这个病是撒旦的作为 ，OK， 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魔鬼天天折他的腰啊，那说撒旦的作为就是说是恶者在他身上啊这种全是造成的啊，意思说他身上是有一种病 ，OK， 但是，是怎么说呢？不是用吃药啊什么什么去医的啊，但是这个病是肉身的，啊，就在他肉身起作用的。连路加因为之后看见耶稣基督啊，就是赶鬼啊，医治了他，所以路加知道这个不是医学伟大，而是上帝的能力啊，所以路加特别标明这一个。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跟能力了 ，OK， 好了，说回来啊，就是除非是上帝啊，用这个恶者，一般上啊， 啊，你也不用担心啊，啊，上帝是不许可撒旦随便碰人的，不只是基督徒啊，就是人，只要是人啊，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恶者是没有权利随便介入人的内心的，他可以引诱你，他可以在你外在，他可以在你的环境里头啊，就是制造各样的条件跟因素，但是恶者不被允许随便就进入人的身体或是掌控人的。OK，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上帝允许了恶者来攻击这个女人啊，啊，十八年生病十八年，但是我们明白，如果上帝真的是许可恶者呢，他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管教他的儿女，第二呢就是刑罚那些没有恩典的人。那表面看来两个都一样的，因为他们遭受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可怕，但是两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上帝好像约伯这样啊，就说让恶者来攻击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恶者他会用尽他的方式来破坏你，但是上帝突然间会介入的。就好像有时你欺负别人是吧，那你欺负你弟弟啊，他不听你的啊，他拿你的东西啊，你就欺负他啊，你得逞了，快要把他制服了，突然间爸爸进来了，人就没得玩了， game over 了。你看爸爸一介入说回去睡觉啊，你说啊啊没有回去睡觉，没了，停了，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有时候上帝暂时把我们交给撒旦，撒旦真的是残害你啊。 OK， 用各样残忍的方式对你，到最关键的时刻上帝开灯，滴答 game over， 魔鬼手上有核子弹他也不能丢了，就是不能就是不能，但是上帝就是这样，他能够知道哪一个时候进来，他开灯 game over 就 game over 了。那一个时刻呢，你就预备好悔改了，就说上帝用这个磨练了，让我们被苦难打压到一个很低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失望，我们只是仰望上帝，那一刻也是可能是恶者最后一招要灭你的时候，上帝就说停了，没有说多一分钟多一秒的，停就是停了，上帝的介入就让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恩惠，可以享受他的赦免。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没有恩典悔改的人，当他们被上帝就是交给撒旦任凭的时候，上帝不会介入的，所以这些人只能够越来越糟糕啊！当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不会谦卑，他们会越发的骄傲，越发的狂妄，咒诅神咒诅人，所以最后他一定是越低越来越低，连最后他就被他的罪所毁灭了啊！所以这个女人看来啊，好像是被鬼符这种咒诅的情况啊，但是竟然呢，在他最低的时候，十八年啊，没有希望了，耶稣出现了。OK， 十二节十三节，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带他，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女人可能再过一天他就灭亡了，他就完全失望，耶稣基督那一天就到这个地方来找他，告诉他说过来我医治你啊。耶稣的这个动作是很温柔的，你想如果是你看到一个这个好像我们在苏黎世这个 Trump 啊，就是那个 Trump 叫什么？那个轻快点啊，有时上面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啊，我几次都碰到啊，自己跟自己讲话的啦，在那边自己唱歌的啦，啊，有的就直接就是做一些怪事的啊，他可以走来走去，在你面前晃来晃去这样啊，那大家都不想看他，不想跟他有眼光的接触啊。连一刀战就跳下去了，就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OK， 你想看看，如果我们活泉崇拜的时候出现一个 腰都不直，就是整个人弯起来的，他走进来啊，就是他的整个人弯到地上了、啊，他的头这样抬起来看你，你会怎么样？你会跑前去抱着他，扶他进来吗？还是你看住长老跟执事说怎么办？还是你跟自己说但愿我今天不在场？那我们都很怕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人呢、啊，对不对？那我们的主耶稣对他特别特别有恩惠啊，他弯成这个样子，他绝对没有办法去找耶稣的，因为他看不到耶稣，他只看到地板，没有人要帮他的。但是那一天呢，耶稣来找他，我们的主他可以远远就说给他好，这里人就可以站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到他的面前，而且要跟他说话，还要用手摸他？这不是必要的嘛，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有一个比喻，不是，也不是比喻，有一个神迹，不是那个仆人的哈，就是说病了啊，他说你在这里讲，那就好了。真的，耶稣说好了，那回去就好了嘛，的确是可以这样说。目的啊，这不是因为耶稣功力不够啊，真的是彰显他做上帝的儿子啊，是为了把恩典。上帝的恩典跟慈爱带给人，他是来找人，而不是人来找他啊。所以这个女人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守安息日，他绝望了，也没有人可以医他嘛。但是那个时刻，他的心预备好了，耶稣基督就来到他的面前，耶稣找他，耶稣认识他，也就在这个时候就行了神迹，使他得释放。Okay, 如果路加说是撒旦的作为，意思说他得救了，那一天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使到他不再被撒旦所挟制，他的良心平安了。 OK, 那这个神迹真的是很奇妙嘛，因为没有人看过这种病，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医啊，耶稣也没有给他吃药啊什么的，就突然之间他就直起来啊，连大家就很自然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对吗？这没有错了。但是在这样多人里面，有一个人呢、啊，还是有地位的人呢、啊，他有不同的反应啊。我们来读这个反应是什么、啊？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哇，你都气坏了，你说一巴掌打给他，说怎么有这样的人呢？这个又不是在做什么事情，你反什么，你反对什么？那这管会堂的人很不，当然按情理来说我们都觉得不合理，但是你小心啊，这个心态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的啊。就是这管会堂的人呢，他没有为着这个神迹来感谢上帝，把荣耀归给神啊，他反而攻击耶稣啊，他是间接，他虽然没有讲耶稣不对啊，他间接的责备了耶稣，在这一天帮助了这个有病的人。OK, 啊，他宣称了、啊、一个道理，因为他是管会堂的嘛啊，你们知道管会堂就有点像是我们说牧师啊这样的啊，就是他是。因为犹太人有会堂，会堂是他们读律法的地方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要熟读神的规矩律法，要解释要什么，所以他就有一个权柄，他就宣称啊，他说弟兄姐妹，你们刚才看到的事情呢是神不喜悦的，那明明是啊，就是这个人病了那么久啊，就是上帝医治他，但是他就要给一个结论，他说不是神喜悦的，那你就很操心，为什么不是神喜悦？他说是因为他在安息日犯鬼了。你可能很，你说什么？是啊，就是他定这件事情不是上帝的作为，当然他没有直接说是魔鬼了啊，当然不是上帝就是魔鬼了啊，他说不是上帝的作为，他也认为耶稣所做的啊不是上帝要他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违背了犹太人，不是上帝啊，是犹太人的规条啊。很明显他讲这些话其实是维护他的权利啊，因为他做一个管会堂的人， 他一个礼拜只开店一天，就是安息日，所以那一天他最大的，他讲东就东，他讲西就西，因为他管完的嘛。但是竟然呢，那一天呢，有人没按他的程序来办事啊！哇，你想人很狂妄，对不对？他有一套的理念，连上帝都不能够例外啊！如果上帝不符合我的理念呢，上帝就不是上帝。你说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华人教会吵架就是知太多管会堂的人，对吧？你想看看华人教会闹啊闹啊，根本也不是什么啊，有的就是啊，圣餐的饼要这样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是这样的，圣餐的酒要这样这样讲，因为我在台湾是这样的，是吧？那我在问大家，这些是你的程序，是你的背景，这些不是真理。这些事情在你的乡下，你的那个城市里面做是可以的，但是在别的地方可以别的方式做，因为它不是上帝吩咐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有限，我们就以我们的经验成为一个绝对的规则，连我们就容不下其他的人，哪知道你连上帝都容不下啊！所以我们其实要先看这件事，就是要理解啊，就是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人说的违背了安息日 ，OK， 没有啊？你看旧约你就知道，上帝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把这一天分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在这一天呢可以专一的去纪念上帝的创造啊，因为安息日是就是造完天地之后的那个日子啊，就纪念神的创造，也纪念上帝拯救人的恩典。OK， 所以那一天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人要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啊，把赞美啊归给神。所以安息日那一天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OK， 所以这是上帝本来定安息日一个美好的目的。法利赛人呢，就绑架了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他们唯一开店做生意的。所以这一天他们就加了许多许多的规条啊，所以到了耶稣的年代呢，有很多不合理的规条。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会读到什么不可以拿褥子走啊，啊，这个在麦田里面不可以捏那个麦子来吃啊，可能我们觉得这是形容词，不是，在他们的规条里面真的有一条是这样的，拿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够拿褥子。你说为什么？你不要问我，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39条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认为呢，这39条你守了，你才是真的守安息日。但是这39条啊，有的是跟盖房子有关的，有的是跟做食物有关的，有的是跟农作物有关的。你知道这些东西啊，这些活啊，都不是法利赛人干的，所以他们很轻易就禁掉别人的东西。这些活都是百姓一般做的东西，法利赛人是文人来的啊，他们不做工的啊，只是光讲话而已，所以他们就禁别人天天必须做的事，而且是他们不需要做的事，他们就把这个规条弄得就是很严格。所以你知道在安息日的时候，本来是大家用一个轻快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现在是没有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规条太多。 OK， 所以这些人主要是阻挡人来敬拜上帝，看来好像是维护神的荣耀啊，但其实是羞辱上帝。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啊，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医病，其实正好没有，不但没有违背啊，正好就是达到了安息日的目的，对吗？耶稣医病就让人看出神与人同在，耶稣医病就让人把荣耀归给神，这不是安息日了吗？安息日就是为这个嘛。但是竟然有人说，哎，你在六天里面可以做，今天你不能做，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当然了，法利赛人不医病的嘛，所以他当然讲不可以医病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人对安息日有偏见啊，就以为啊，安息日就什么都不可以做。那安息日的确是要停工，不可以做工啊。但是这个工呢，不是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它只是说停止你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利益做工。但是安息日要努力的为上帝的荣耀做工。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你知道谁做最多工吗？祭司， 他拼命杀牛杀羊，忙得很啊，难道他们不犯律法吗？不犯，因为他们做的一切的劳碌都是为荣耀神的，所以他们可以做工。所以你明白吗？那你先不要，当然如果你说礼拜天你去打工啊、这是一个前提，是想赚多一点钱呢、啊、这个精神上是得罪了这个安息日的规条了 OK。 但是也有可能你礼拜天要去医病，你是医生，的确也有薪水的，但是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取钱，你是要可能上帝要用你啊，来荣耀他啊，好像做牧师啊，或是做传道人啊，然后是有时我过来你们这里讲到啊，那我礼拜天是最忙的，我同事每次看我，人家 weekend 过了，大家都是生龙活虎啊，因为他们整个星期六礼拜天都是睡懒觉的，就睡到中午才起来的嘛。OK， 那看我每次礼拜一回来就半条命，然后说你去哪里？他们以为我去玩，我说没有啊，我干活去了。啊，我星期一开始才睡觉的，才在办公室睡觉啊，我。对，开玩笑啦。总之礼拜天是可以工作的，只是你做什么。如果你是为神的荣耀做，你要坦然啊，你不要骗人啊，你当然上帝是不能欺骗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神的荣耀而努力，其实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再说一次啊，安息日不是禁止工作，是禁止做自己的事。OK， 要努力做神的事。好，说回来，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做自己的事，耶稣那一天行这个神迹，医这个病，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法利赛人不能接受，他们拒绝耶稣这个善行，不是因为他们爱上帝，他的马脚露出来了，他们是爱自己，是吧？因为耶稣这个行为就违背了他们定出来的规条，就让他们失去做宗教师的权柄。所以他们其实纯粹的反对不是旧约圣经的律法的吩咐等等，不是的啊。所以你现在明白，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之后会一直看到这一类的课题的，就是犹太人几乎每一次安息日都找耶稣麻烦的，一下说他医病，一下说他的门徒吃东西什么什么的啊！你都要知道，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呢，就是要针对这些添加的规条，而不是上帝指明的，可以吗？啊，我们来讲最后一节，我们就结束了啊！来十五到十七节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这个结论很美了啊，当然就是不多了啊，很多时候耶稣讲完，这些人就恨他，这些人就想要杀他啊。当然，这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所以这些人现在的反应是不好意思啊，因为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也没直接说他们假冒伪善，但这例子的确让他们想到自己是假冒伪善啊，因为他们自己也可以举着哦，这个安息日是要行善的，是吧？是要行好事的，你看。我们不但对人好，对牛对驴对羊也要好啊啊！整个安息日不喝水很苦的吗？啊，牵他们去喝水是为了什么？为了行善啊！你说算了啊，那个牛羊是你的，又不是别人的，你就怕他死掉你亏损而已嘛。那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啊？其实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利益啊，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其实也冒用神的名来做一些好处的事情。OK， 耶稣说你这样做我就算了，不追究。但是你为什么阻止一个不是牛羊啊，一个人，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说是跟你同样的，是犹太人。他不是一个周末不喝水，他是十八年被魔鬼捆绑，难道在这一天给他解绑，你们不为他高兴吗？哇，这个没有人可以回答了啊！当然，这个也叫我们想到的羞愧哈，就是啊，其实这就是撒旦很多时候用自爱，就是蒙蔽人的心啊，让人看到自己 也让人使上帝本来应该辉煌的荣光暗淡下来，对吧？人就很多时候会错误的用圣经的一些话来否定上帝的作为，上帝对某一些人有一些好处，上帝对一些人有恩典，我们有时呢用圣经来否定上帝的作为，那这是刚才我前面说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会这样，但是这种心态你不一定讲出来，有时你的反感里面就有这种要素在里面，是吧？你听到某某人找到工了，某某人找到房了，你自己找不到啊，你心里想说，哎，这种人一定是搞关系才找到的啊。那你可能会这样子想，你可能觉得他不配，对吧？那其实我们要小心啊，这个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不关你的事，上帝没有请我们去评论这些东西啊。OK， 他爱怎么做都可以的。如果他爱给这些人好处，好像刚才说的，他把粪便堆在他的身上，哇！我说他是树啊，不是人啊，这是上帝的事啊，我们不要评价，不关我们的事啊。所以，但愿呢，我们不要说我们是维护神的荣耀啊，最终却做了破灭上帝荣耀的事啊。我们不要去随便否认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人身上啊，以这个就是做这根据点啊，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这个作为啊，像人的生命改变啊什么，很多时候是很可悲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你不喜欢，这个人伤害你，这个人不尊重你，瞧不起你，连你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有改变，他灵性有成长，或是他开始来聚会啊，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他是有目的的。我觉得他是来找对象的，我觉得他是来找工作的，我觉得他是来找帮忙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要来教会找帮忙？你知道他来教会失望很多次了，他不需要再来的。OK， 很多原因是因为他不符合你的眼中做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更大的原因是你在他身上没有满足感，意思说你花那么多时间呢来带他，打电话给他。安慰他，你发现他背叛你，就是这个人好像那棵树一样没有果子的，所以你不希望在各种情况之下，在你的以外有看到什么果效，你要否定任何的果效。所以如果有人，我们说啊，这些人不诚实啊，来教会骗人啊什么，你想一下，如果有人真的想骗上帝，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你操心什么？是吧？如果有人想要来破坏教会，最紧张的应该是上帝自己嘛，因为这是他的家，又不是你的，是吧？但我们有时就是像这个管家这样的，我们守在门口啊，你不行，我看不顺眼，为什么？因为上帝也看不起你，也不喜欢你。上帝在啊，上帝在里面说进来，进来，进来，你在外面挡住人啊，这是我们就不称职的地方了 啊。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很多时候上帝要拯救一些我们以为不配的人啊，我们认为不可能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荣耀自己嘛。如果他拯救一些你认为配得的人呢，你就分掉了这个荣耀。你说你看是啦，我早就知道，你就把神荣耀刮了 20% 到自己的身上了啊。你说当然啦，这个人我栽培了六年，他怎么不进钱啊，你又把这个荣耀又刮了一部分在自己身上，上帝就偏偏要救一些你看不起的人，连最后你就没有办法，你只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你在他身上一无所有嘛，你没有做过东西。所以上帝其实很多时候是给我们学一种反面的功课，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学习谦卑，在各样的事啊，特别是侍奉上帝的事情上面呢，不要去剥夺神的荣耀，好吗？所以结尾了啊，但愿我们的心常被神的爱所充满了啊，我们因为爱上帝，也就很自然去爱上帝的作为啊，他要怎么做我们都喜爱啊，也因为爱慕上帝的荣耀可以彰显啊，就是说他爱怎么做，他认为这样可以彰显他自己，我们就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就喜悦啊，我们不可像这个管会堂的人啊，自居是律法师啊，是法律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维护者，但其实他根本不明白 上帝安息日的这个意义。你听他讲的话，你就知道 他不懂他在讲什么，是吧？所以他竟然呢，连这个主人呢，安息日的主来到了，他都把他就是用他的标准来定这个安息日的主是违法的。你说荒谬吗？你说不可能嘛？你开一个牌啊，你开一个店啊，你说这个店是卖李嘉诚的品牌啊，随便啊，总之我随便想到李嘉诚或是什么，总之你想到一个人物了啊，成龙的叉烧面的，随便啊，总之你是打着他的名牌来做生意的，对不对？连成龙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说你这个人不合格，你长得不像叉烧，不准来吃。他说我是成龙，你的牌子是我，你认不出来，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我们很多时候做教会，我们是在做一个自己的一种实现自己对教会的理想啊。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做教会，我们不是在服侍人的。你如果真的是服侍人，服侍上帝的家呢，其实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就是上帝的恩典跟慈爱。 OK， 所以人家来到我们活泉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活泉改变很多了啊，以前是相当就是没有开暖气的地方啊，就是相当冷淡的地方啊，就是我们都觉得说你各做各的嘛，自己搞定嘛啊，你来就来，你走就走，我不管你啊。总之人家来到我们教会呢，应该要感受到一个很独有的，是教会的特点，就是上帝的爱，上帝对罪人的悦纳。如果有任何人带着其他的目的啊，上帝不做事不讲话，我们也不用紧张的，因为这是他的家啊。我讲的不是异端邪说啊，我其实讲的就很多我几十年遇到的，有些是真的是有需要的人来的啊。但愿我们给他们有一个被接纳的感觉啊，不然他们来一次他们就不会再来的，因为他们感受到这个不是他的地方。你们太高级了啊，我在门口看到的都是三辆奔驰，一辆欧宝啊，有时也不是奔驰了，总之啊，这教会都是富人啊，这教会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什么什么，他们就不是很想，因为他感受到被排挤，对吧？那但是这个不是教会来的，因为教会彰显耶稣，好像那一天我们的主耶稣讲，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女人都是闪的，因为她特别怪，但我们的主用手按着她，医治她。这是我们主耶稣的信心啊！那我没有逼你假冒为善，你做不到就做不到啊！但是我是说，这是我们的渴望，我们的追求啊！我们盼望活泉有一天，不单是强调耶稣基督是活泉啊，是生命的泉源，我们也强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他会审判的。他回来的那一天，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分辨谁是属他的，谁不是属他。但是今天呢，现在我们的主耶稣仍然呼召罪人悔改。我们不要把门先关上，好吧？那个方舟也要等120年呢，不要太早把它关起来，动物还没进去啊。自然天使会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到，再也没有人可以进来，这是真的。但是时候前呢？上帝愿意万人听见真道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们走到哪里啊，不是叫你打广告啊，但是但愿你的生命是延伸啊我们在教会的生命啊，就是你把活泉带到你的工作那里去，你把活泉带到你的学校那里去，不是你自己跑来活泉聚会啊，而是你把神的话，你听到的道啊，你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对主的这种感受啊，喜乐带出去，别人一定问你，你从哪里来？你告诉他，我遇见了主啊。但愿我们主耶稣成为许许多多人的一个安慰了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啊，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们要回应的话，好吗？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了哈，就你们可以自由的用祷告来回应这个信息，之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